讲了彼得前书，所以这次我们就是两本书一起对照着来看，所以就说你可以看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和后书的时间差不多，所以他们的背景也差不多。主要的我们需要记住，就是他们都是在比较逼迫开始厉害的那个时候，所以当时的教会就是他们所面临的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逼迫，就是外面的逼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的，就是教会内部，因为假老师，就是假的老师，假老师的干扰。所以主要是这两个，就是这叫什么，我们通常说的内忧外患，是不是？就是外面也有压迫，里面也有这个毒害。所以如果你有那个彼得后书的这个纸的话，我让你看看这张表，比较一下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区别主要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主题不太一样，是因为他们主要的敌人不一样，就说他们主要针对的人不一样。彼得前书是就是面对什么，在什么主要的情况下写的，看一看。在你们彼得后书的那一章，就是那个提纲上面有没有看到？主要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什么？彼得前书主要是，就是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或是当时的，就是说问题主要是内部，还是就是这本书的本身主要是针对外部还是内部的矛盾？外部的矛盾，对不对？彼得后书呢？内部的矛盾。那彼得前书这个外部的矛盾是什么？主要来自于什么？对，逼迫。那彼得后书呢，这个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假老师。对，就是因为这样子针对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主题就不一样。彼得前书的主题主要是什么？对，首先就是说他主要的主题是鼓励要什么，鼓励信徒什么？
坚持。
还有吗？上面怎么说的？对，还有呢？要预备什么？对，要预备受苦。彼得前书因为在这种逼迫的情况下，他没有跟信徒们说没有关系的，很快就会好的，或是也没有跟他们就是做一些承诺说基督徒一定不会受苦的，因为他们明明在面对什么逼迫。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是非常清醒的，要他们知道如果你信主是要付代价的，预备好受苦的心智。很简单一个选择，在今天很有可能我们没有这种逼迫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就是说在逼迫下面你必须要做选择，你是选择坚持跟随主受苦，还是选择离开主。所以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主题。彼得后书呢，彼得后书的主题是什么？彼得后书的主题是什么？在这张表上面有没有？异端。教会内部的异端，如果面临这个教会内部的异端，就是彼得主要让他们怎么样应付这个异端？
用神的话，
要装备，要用知识装备，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两张表，就是说这个表或是这两个比较内容很有用。如果你将来有机会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很清楚你要知道，一个是面对外面的逼迫，所以保罗的鼓励就是你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一个是面对内部假老师的干扰，所以彼得的鼓励是你们要好好装备啊，要有知识啊，要明白能分辨出来到底什么叫异端，什么是真理，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主题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调也不一样啊。对于受苦的人，他的语调多偏于安慰；对于假老师，他的主题多偏于警告。 OK， 所以这个表本身有没有意义，就是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请大家先打开，我们就是每一卷书各就是挑，就是说一些重点来看看。嗯，我们看彼得前书，首先有一些词，我想大家如果你从来没有在彼得前书就说跨过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就是跨一下。第一个，有人读一读第一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
这节经文你觉得最重要是哪个词？寄居的，我希望你在下面可以画一下寄居的。然后有谁读一读第一章十七节？
你们弟兄那不接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成敬畏的心住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好，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在世寄居的日子，请你划下来。第二章十一节，有谁读一下第二章十一节？对，寄居的，你要在寄居的画下来。你明不明白彼得为什么在他的这本书信里面，就是说多次提到，就是说你们是在世寄居的？好，这个讲得很好。怎么样，我们现在学习怎么样和它的主题联系起来，怎么样和这本书信主要的信息联系起来？对，是暂时的，这个是非常好。还有没有？你还想到什么？受苦是暂时的。你也想说，可惜要等一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你说什么。你可以说还有什么？如果当彼得在这封书信就说你联系起来这个主题的话，在世寄居的，
你不是在这一直待下去，所以早晚有一天会见主面。如果你没有人在教你的话，你还是，就是你还是没，你就没办法上主面。
对，就是有一天是要见你的，
有希望。
对，这是希望。这对于。谁是希望？对于谁是苦难？对于
被受苦的人是希望，对不对？还有呢，被受苦当中什么的人是希望？被受苦当中坚持的人是希望。被受苦当中离弃主的人是个警戒。有没有发现同一个信息对两种人是不同的内容？一个是希望，就是你在受苦当中坚持下来，就是告诉你们有一天你见主的时候是有荣耀的冠冕的。但对于在受苦当中离弃主的人，告诉他们，像你说的，有一天你是要回到主的身边，主要问你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你没有坚持？
像十七节他说，他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事，不以审判人的主为父，所以我们的父是这样。
嗯哼，对。还有没有什么？
这个第十个。没事，因为是寄居的，所以告诉他们，就是现在你拥有的事情都是暂收
是暂时的，
我们收都是不用收的。所以说，就是从这一章开始说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观念，或是永恒的角度。要有永恒的角度去看受的苦，要用永恒的角度去看我们享的福。免得我们在受苦当中灰了心，在享福当中堕落。
这也是告诉基督徒，就是当我们比较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区别，或是看着你周围不幸福的朋友比你更幸福的时候，一个正确的观点去看。嗯，在彼得前书，如果你把自己放到当时的情况的话，你知道就是受苦是非常现实的。后来其实在保罗后面的书信已经很多的提到逼迫，当我们看现在就是说比较后面的书信，特别是彼得的书信和约翰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迫害受苦是好像是必须的。保罗说过一句话，凡是敬虔度日的基督徒必会受逼迫。所以就是
这个逼迫或是受苦是要预备的，不是一定，但是要预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我求受苦，好像是如果今天我享福的话，好像就是我不是基督徒，不是这样，而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不同的时代都要预备受苦，在当时这样，在今天也一样。
如果今天我们不预备好的话，有一天我们会非常惊讶的发现。我们会站立不住的，因为在圣经既然这么多人都曾经是这样，而且在历史当中也是曾经有那么多人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求受苦，但是我们要预备受苦。所以这是彼得非常希望我们希望我们就是抓住的。另外一个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词是希望。
那么我们看就是彼得他怎么
就是说这个希望的，到底我们的希望在什么地方。有谁读一下第一章第三节？
到自己的大能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
活泼的盼望。
好，继续下去，有没有谁读第四节，一直读到第九节？
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时要显现的救恩的恩赐。你们是大有喜乐，在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看见，却因信他具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好，要再翻过来读一下第一章。第20-21节。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为他信赖，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好，这个希望，基督徒的盼望到底在什么地方？哼哼，还有没有？因为主为我们死了，对，他必然还来接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太平时候是一个理论，或是是个神学观，但是在受苦当中的基督徒，这是一个无比珍贵的应许。我想大家再回去读一下第一章第二节。在这里出现了三位一体，有没有看见是？分别是怎么样描述这个三位一体的？对。嗯哼。对，对，对，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三位一体的痕迹。我们说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特别，不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观念。但是在圣经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它的痕迹，这是其中一处。在这里看到就是父神的先见而拣选，也就是这个工作的起先，神的拣选，看到耶稣宝血的救赎，但是也看见圣灵这个成圣的工作。我们很少提就是圣灵成圣的工作，
耶稣宝血的救赎，圣灵长圣，我一刚开始也是觉得这是一些神学观，但是我越来越发现这个是很真实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重生，就是当我们认罪悔改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经历圣灵的重生的工作，这也是当我们重生以后，在圣灵的更新下面，我们渐渐的越来越像耶稣。很多人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重生得救，或是我们觉知，就是一般情况下说的觉知，然后受洗，然后就停留在这里，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
所以我们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当我们想成圣这一刻的时候，就是这里面有丰富的内容。今天我讲的并不是为了讲这个神学观最不完整，但是有一点成圣我自己就是体会和理解的，就是这是一个过程，是圣灵在我里面从里到外的一种更新。也就是每一次当可能起初我身上的罪，首先我并不认为它是罪，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根本不觉得这是罪，我也不觉得这里有罪，我觉得相比很多人其实我好很多。我们这样不说，但是我们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想法，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这么气愤，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得到审判，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糟糕。我们通常这样判断的时候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局外去看的，好像我跟这个社会的败坏是没有造成，就是没有不关我事，好像我在局外去看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一样。所以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如果我经常这样论断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自己不错。但是当我重生以后，圣灵住在我里面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其实你以前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这么糟糕的人，但是你越信主越觉得怎么我身上越来越糟糕，好像是越信主越糟糕。其实不一定是越信主越糟糕，而是越信主你越知道自己糟糕。以前你不觉得好像是发脾气或是对老公不敬是怎么回事，全世界都那样应该的，而且你甚至很自豪，我能撑起这个家，看我多能干。就是说你在这样子出来的时候是很自然的，就是因为很自然，所以我们从来没想过要刻意的去改，或是我们很愧疚对孩子，我们就觉得他就是我的产物，就是应该，我就是为他好的，我们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为什么这些想法变成不自然呢？是因为这个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时不时的提醒。其实当我们说哎，我是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不要轻看这句话，你能用这句话想到其实是圣灵的工作，不然的话你完全想不到。所以就是有时候当我们里面有责备，或是你要意识到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听到有声音在责备，你可以不做的，你可以不内疚的，你可以照样跟别人一样吃喝嫖赌的，你可以跟其他人在最终一样享乐，你不需要约束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一种约束，是我自己对我约束，但是其实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在我里面动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哇，我怎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感到这样我们应该高兴，说明我们的圣灵在里面。很多人说那一般人也有这样的自我的提醒，对不对？我会觉得这是良知，这个良知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放在里面的，只是这个世界的罪让我们好像是我们有个词就是良知未泯嘛，就是没有完全去掉良知，但是良知是在里面的。所以当圣灵住进我们里面的时候，其实唤醒了起初我们那个沉睡的灵，让我们重新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另外第二，当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开始愿意在圣灵的配合下面，或是在圣灵的能力帮助下面，我们愿意配合圣灵去改变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还有可能不是今天你意识到明天就能改啊，很多习惯，很多就是说已经根深蒂固的事情，圣灵要一次一次的冲洗，并不像我们就是洗一件衣服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过程很有可能是很痛苦的，对于你可能不，对于你和我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付的事情。对 Alex 和 Helen
可能在婚姻上是不一样对付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过程是啊，只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才会开始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内在的啊，一个圣灵的同在和更新，这个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有见证的。如果我们没有见证的话，我们要有一个问题，就是回到起初，到底我有没有圣灵在里面。那圣经里面是有应许的，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说，就说连一般人当他的孩子要问父亲求饼求鱼的时候，这个父亲尚且给他们，他说何况天父呢，求他的人更会把好东西给他们。然后在路加福音说的就是说，当我们求圣灵的时候，天父必给我们圣灵。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经历这个圣灵成圣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哎，怎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提醒？我要提议你回到起初，你有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圣灵？如果没有的话，现在我问你，你要不要？只要你要，天父就愿意给。所以就是说，这是在这里，只有经历过这三个过程的基督徒，还有盼望在受苦当中坚持下来。没有圣灵在里面的，是坚持不下来的。没有经历过父神的拣选、耶稣宝血的救赎、圣灵的成圣，是没有办法在受苦当中坚持下来的。这个盼望只有来自于你重生的生命。所以啊，这是彼得前书特别是要我们知道的。对于这个有没有疑问？下面我们看彼得后书我们说，对于教会的异端，主要是出自于哪一种人的危害？贾老师，对不对？OK， 在这里可能最大的孩子是 Tina， 对不对？就是Jerry， OK。但是我说 Tina， 因为 Tina， 哦 ，Mike，OK。你会，如果我跟你说 Mike 是贾老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不可能？
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他很清楚，很了解。我
当然认识贾老师。OK， 不是他，我说跟他们，跟你们说，我有一天我说你们要注意了，要提防 Mike， 因为 Mike 是贾老师。
太小了，学新歌就想知道有人听。
OK， 还有没有答案？
他可能会成为贾老师，谁
教
给他的
这个
假
装性呢？ OK， 还有没有？比如说我不说 Mike， 我说 Mike 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是比较简单，希望你们能 get 了。比如说啊 ，Tina 一样，对，一样，或者就是说我有一天对你们说，
贾老师 Mike 不承认，就是说因为你看我们都看着 Mike 长大，
对。
就是说，跟我们一直在
这里，
别这么熟悉，他不可能是贾老师。
OK， 如果有一天我来跟你们说，朱莉亚是贾老师，你们要提防他。你们第一反应是什么？
真
的有点。OK， 还有没有？
我的第一反应，你想
想，哎，他
明明
说
我
的
反应不是啊。你应该
给
一个苏
丹
是贾老师。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他们从来都没教过，他们都不是老师，为什么叫他贾老师呢？你明白我说什么吗？贾老师的危害在于他表面上是老师。如果我说 Mike， 其实不是说 Julia， 并不是因为就是说你跟他们很好一直知道，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教，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天，就是说，所以危害性最大的是有一天你听到 Esther 是贾老师，
对，
这个要
我
告诉你，对，
是贾老师，他讲的是
对，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假老师、假先知为什么有危害性，是因为他们有蒙蔽性。如果你从来都不教圣经的，你告诉我你是假老师，我都真的不 care， 反正你也不教，而且反正你在教会也不重要，对不对？如果 Mike 或是 Julia 进来说话，不是每一句话，包括我，但是他们不是每，当然是就是说他们因为是年轻的基督徒，不可能每句话都很符合真理的，对不对？即使在 Bible Study 当中，熊健有时候你提出来的，很有可能王斌会说，哦，熊健，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或甚至就是有时候我在跟 teacher meeting， 就是说跟老师们聚会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也会指出，哦， Alex， 我觉得就是说这很有可能不是一个很正统的一个观点，对不对？我们说话并不是都对，但是贾老师的危害性在于他是有蒙蔽的，不是不仅仅是因为他说话不是完全的，对。我们看一看他的危害性，就是或者我们怎么样去辨别这些贾老师。
有两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就是我们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经常做。我告诉大家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经常谈论或是评论讲人或是老师，这个评论就在于，如果当我说评论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想到什么？
比较，
比较，还有呢？
批评，
批评。所以是站在一个什么角度去听到，或是站在一个什么角度去参加查经？对，就好像他是这个法官，他来评论，就好像评书一样，就是评书，真的是书，写一本书你评书。或是评电影一样，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基督徒这个态度非常的危险。这件事情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做的。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做没做的就是分辨，这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分辨是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分辨是要知道讲的跟圣经能不能听出来，这个人讲的跟圣经不符合。我们不容易用带着就是说警醒的分辨这样去听信息。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也要很小心，因为这个一不容易就变成评论。但是多半我们评论的很少是内容，而是这个人讲的好不好，或是够不够生动，就是在这一些方面。但是万一其实有一些假老师他们讲的内容跟圣经不一样，我们又听不出来。所以这是今天就是我们不该做的做，该做的不做。所以比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分辨各种异端和圣经的教导不一样，我们能不能听出来这一类人他们讲的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为异端，这个分辨能力我们要因为彼得后书就是要告诉门徒要有这个分辨能力。当然下面我们看一看，就说这些就是很简单的说，就说这是假老师，就说一般有什么的特点。你来自己来读一读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你自己读的时候好不好？就是一点一点找出来看看，就说你能看出几点彼得后书第二章假老师的特点。
好，
后面三句就是关键。第一个就是不承认谁，对，不承认有耶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个你可以带着一读，谁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
哦，第二、第三节。
凡凭愿与耶稣基督成了救赎你们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名来。凡凭不认耶稣就是，就不是出于神，就是这是那凭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对，第一个就是
主耶稣基督，他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一点你直接就可以分别耶和华真正人和摩门教，因为他们都不会像我们一样认为主耶稣基督他的重要或他的神性跟天父耶和华是一样的。这个我们以后如果有专门的课，我们可以慢慢学。但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你一听到，就是通常如果有人来敲门，就是耶和华先生，或者是摩门教，或是其他的，他要是跟我说，我们也是基督徒，你要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们会称自己为基督徒，也就是贾老师，他会是老师。如果他干脆一敲门就说我们不是基督徒，那就很明显你就分辨出来了。或是一敲门就说我们是佛教徒，跟你谈谈这个佛经，对不对？你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是不一样的。难就难在他也好像是拿着一本圣经，他也跟你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就说这是其中一个迷惑性。通常这样的话，我第二个问题问他们，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告诉我你们怎么看耶稣基督？通常他们会问，我们很尊重或是耶稣基督是神，他们也会说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下面一个我就会直接问，那你认为耶稣基督和天父的关系是什么？或他们的神性是不是一样的？通常他们就说不是，耶稣基督是赐予赐等于，就是小于天父的。所以就是说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神，某个神也是神，但是神性不如天父。这一点就够了，对于现在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所以通常问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大概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然后再看看往第二章往下再看看，
我们不是有很多时间，但是你看下面第二个就能看到，
在他们在你们身上取利。
对，
对，大家都把它恢复为他们的品格、生活和品格。因为你细看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就是他们是谋利、贪婪。在这里要小心，我不是说所有耶和华见证人或是摩门教的真教士都是贪婪或是谋利，或者所有基督徒的真教士就一定都是品格和生活很好的，并不是这样。我只是就是说比较普遍性的去看他们的生活。 OK， 所以就是在圣经里面第二章讲到他们谋利和贪婪，讲到一个凌乱的生活。所以从他们的生活品格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不是就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三，在这里面提到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们想念我， 内容。那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圣经，就是已有的圣经。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圣经，对正统的真理不了解不明白，我们很难去分辨。所以以至于我们经常就是听一些视频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也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也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查经，要参加聚会的重要性。就是我们了解真理。所以这三点其实是帮助我们，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提到，就说怎么样去分辨假老师。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这就是两本书信，彼得前后书。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说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他们主要针对的问题不一样。前书针对的是外部的逼迫，然后彼得后书针对的是内部的假老师的干扰。彼得前书因为是针对外部的逼迫，所以彼得对他们的劝勉是什么？你们要预备受苦，要有受苦的心智，你们的盼望在于主耶稣，他已经拯救你，而且将来要回来。然后对于彼得后书的话，就说因为针对这个内部的假老师，所以彼得的劝勉是什么？你们要不断学习，要装备啊，要有真的知识。银行里面怎么样训练这个柜台人员去分别假钞和真钞？难道他一张一张假钞去学习吗？你学不过来的，他就是不断的摸真钞，对不对？他不断的摸这个真钞，凡是跟他手感不一样的就是假钞。我们没有可能，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异端，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去学习他们究竟是教什么的。唯一我们能学习的是什么？我们的圣经。当我们学习圣经如此熟练的时候，我们任何跟圣经不一样的我们就要打个问号，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装备的所以这就是这两本书信我们。